同学们下午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庞韵居士的诗记。手里没有资料的啊，去上我们的网站，网站上祖师法语那个栏里边啊，有庞韵居士的诗记。我们学到第，应该是第五段了啊，二三四段，我们看第四段啊。余家久住山，早已离城市。草屋有三间，一间长丈二，一间安阁五，一间陈六四。这个东西我要跟你讲，你到死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啥意思啊。当然这个我讲的是我的意思啊，你都有你的意思啊，就是你的意思我的意思都没意思啊。余家自内房，终日闲无事。我们先看这个前面两句啊，就是说，你看庞韵虽然是在家居士，他也住山，对吧？其实他未必真住山。我们现在可能有的人已经觉悟到，其实住山跟山没关系，跟你的心境有关系，对吧？你心里边都是清清静静的啊，都是闲云野鹤。对吧，你心里都是啊云清风淡，那你不管你在哪儿你都是住山。那你心里是财色名食睡啊，是名闻利养，你住你大雄山，你住什么黄檗山，你住灵鹫山都没有用。所以说余家久住山，我们不管这里边啊庞韵所说的久住山到底他住没住山，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心境啊，我住在真正的啊深山兰若里边已经很久了。就像寒山大师说的啊，寒山居寒岩啊已经无量劫了，多少万劫了。就是说他的心境一直都是这样的啊。一旦一个人见到实相就再也不会改变了。因为实相如此，法尔如此啊，常乐我净，不生不老不灭。庞韵这里余家久住山，他的心早已到达了这种清净无为解脱的境地，早已离城市，城市当然是也是一种形容，就是人事纷飞，是非纷扰的地方，就是自己这种妄念分别有为生灭的东西已经早就脱离了，早就离开了，也是一种形容。未必就是单指就是我离开了城市我跑到山里住，这是最浅的一个层面啊，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我自心的这些个妄想烦恼已经没有了，所以叫早已离城市。草屋有三间，我们说学祖师的啊，包括像庞韵这也是祖师级的这个啊禅师所留下的东西，它一定不是简单的文字的意义，它一定有它的譬喻的意义啊，也就是六祖大师所讲的说法不离自性。这里的草屋有三间也是一种形容，我们看它到底是比喻什么。一间长丈二，我们知道丈二金身，对吧？丈二金身是指什么？是指佛的法身。这里一间是留给自己的，就是自己法身啊，法身有一间，形容法身的啊，形容这个真正自己，真正的我啊，真正的本来面目，还叫丈二金身，紫磨金身，法身本来面目。一间安阁五，有一念的阁五，就是我们北方那个阁五个，叫阁五个，这里阁五，阁五这里是一个名字啊。到底这个阁五比喻什么？我们往下看你就知道了啊。一间陈六四，阁五六四啊。余家自内房，终日闲无事。其实这个格物也好，六四也好啊，就是自己的妄想妄念啊，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些都是这些个啊葛藤啊，这些个客居的东西，你不能让他做了主，对不对？我有三间房，两间的一个是安格物，一个是安六四，反正无外乎就是贪嗔痴啊，这个六根六尘这些东西都是不实的。而我自家的这个主房啊，自家余家自内房，终日闲无事，我是无事的啊。他们闹归他们闹，他们闹出天去我都不带管的啊，就知道这些东西他做不了主啊，这是得道之人他能够做得了主，他不会被自己的念头欺骗 你随便动，我想灭掉你就灭掉你啊，我想任你起就任你起啊，灭我也是不是真灭啊。所以昨夜黑月夜，初夜饮酒醉，这里是一种形容啊，就是昨天呢，因为啊，因为特殊的原因，黑月夜就是赶上了啊，就是黑天，对吧？其实是形容无名啊，这个妄念一起呀、啊，哎，就是啊，饮了无名酒了，这个两人相混杂。啊，这个葛五和六四和陈六啊，陈六或陈四，也就是说这个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啊，五蕴，葛五也可以讲的是色受想行识啊，就是这些个虚妄的东西，俩人相混杂，就是吵起来了啊，种种调言器，俩人吵起来了，瑜伽不耐烦。这个瑜伽是他自己真正的自己啊，真正的自己，听他们在那吵闹不耐烦，放火烧屋脊，我就把他两个人的房子给烧了啊。所以你这个地方，你要是不会修行，你不懂的话，你还想写这干嘛啊？烧房子干嘛？其实没有烧房子啊，就是指看透了的这个烦恼啊，没有被烦恼做主，没有相信自己的妄念。这就是啊，放火烧乌鸡，葛五成灰烬，陈六无一二。哎，我照破了他了，照见无蕴皆空。你别在这儿给我做主，没让他做主啊，没让这种烦恼做主，妄念做主。有物当静尽，唯于空闲地。就是有任何东西，他想起来啊，惑了我，他想骗我，那都没有了，都给烧尽了。用什么烧？用智慧烧尽。啊，就是我知道你是假的。唯圣空闲地，空闲地是唯圣啊，皎皎地啊，心地啊，法王地啊，佛性啊，本唯是一心荡然啊，独存，就是唯于空闲地，自身赤裸裸，体上无一备，就是我把这些没用的东西都烧尽了啊，赤裸裸的就是唯一真性啊，体上无一备，就是这个本性上边安不着任何东西，都安不上。就是连一个稻草，连一根毛你都安不上，这都是一种形容啊，形容就是清净本体上是不增不减，无法可得，安什么都安不了啊，你连智慧，连涅槃，连解脱都安不了，那都是妄念啊，所以自身赤裸裸，体上无一备，也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啊，就是一法都安不上。就是这里就讲他在修行的过程中悟到了真实啊，就是也可以讲过去自己修行的经验，就是你这个烦恼妄念一出来，你想做主那是不可能，就把你灭了。这个是一种比喻啊，并不是说啊我把烦恼拿过来我给你灭了，不是，是照见他是不实的，这样就灭掉了啊。更莫忧盗贼，这个妄念啊，烦恼啊不起，就是经典里面说的啊，妄念不生啊，也可以说居一切时不起妄念，到达这个这样的一种修行的境界，对，就再也不会啊担心盗贼，盗贼就是贪嗔痴啊，烦恼啊，逍遥安乐睡，也就是悟道达得道之人他的最后的境界，就是任何的念头都不会骗他了啊。达摩祖师说，我来东土就是找一个不被困惑的人，就是不被自己的妄心妄念自己的烦恼所骗，就是他起随他起，我不随他就可以了，我不被他主宰就可以了，我并不是说一定要跟他对峙，一定要把他灭掉，就是我看破了他，不灭而灭啊，一等被火烧，同行不同力。哎，就是这些个烦恼妄念，也就是葛五和六陈六啊，他们做不了主了，我都把他们灭掉烧掉了，烧掉了就是他不起作用了，并不是没有这个东西了，并不是永远不起这个念了，所以说啊，还是同行不同力，这些东西还是跟着我一块走啊，每天起心动念，但是他再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啊能做我的主了，就是我不会被他骗了啊。这里同行不同力，并不是说这个把念头灭绝了，灭了不起念了，不是，我们说居一切时不起妄念，就是不被妄念所主，不被他主宰，这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啊，就是起来这些念头不随着他啊，不会随之流转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首啊，这一首其实啊就是讲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跟烦恼贼啊 这个就方便讲叫作对啊，跟烦恼贼啊在周旋，再去啊去领悟他，去啊悟到他性空这样的一个过程啊，最后完全的啊通达，完全的洞达这个烦恼没有实性啊。这个我们千万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说啊，是还有个做主的，还有个主宰的，就是方便讲，烦恼不做主了，你就解脱了。啊，假名为做主，没有一个做主的人，千万别执着啊！你一执着，你自己在那儿啊，你那个烦恼贼就起来了啊！本来都他不起作用了，你这一执着，他又回来了，这就是同行不同力，是吧？你不执着，你不住在上面，就是同行不同力。如果你非得执着，到底是谁在做主？有一个做主的吗？你一直在思维这个，那同行就变成同力，谁同力啊？烦恼又有利益又有作用了啊！我们看下一段啊，出家舍烦恼，烦恼还同住，痴心觅福田，挨役成就度，十二因缘馆无有免来去，一智不一时，一意不一语。这个就是这一段的这一小段呢，就是写啊，当时包括啊后世现在啊，就是。一直都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，就是对于一些出家人啊，出家本来是为了舍烦恼断烦恼求解脱的，但是出了家以后呢，烦恼还在，这就是烦恼还同住。就是很多出家人啊，本来是为了舍烦恼断烦恼而出家的，但是出了家之后呢，又有新的烦恼，又有寺院里的烦恼啊，修行上的烦恼，人我是非的烦恼，烦恼的烦恼啊，烦恼的烦恼，对，然后在出家这个领域里边又开始求啊，求文明利养啊，求福田啊，求有为，所以痴心觅福田。因为佛门中好修福啊，大家都知道在佛门中啊修福修得好，都有这么一种见解是吧？哎呀，在佛门里布施，佛门里精进，都为了啊下一生啊如意啊，都起这些心，其实都是颠倒之心啊。挨役就是那个像啊畜生，像这种无名的这种啊。啊，畜生一样的这种啊心意啊心识，就他的心思都是低劣的啊，很愚痴的。这个癌是愚痴的意思啊，用这个愚痴来啊，用他的愚痴心来求无上佛法，来希望得到救度是不可能的啊，所以叫癌役成救度。你这个心已经跟解脱就相违背了，什么心呢？痴心觅福田，然后烦恼还在。啊，天天的烦恼不断，啊，打着妄想，种种的有所得心都没有灭掉，还想求解脱，那是不可能的啊！你这个业力，你的这个妄想啊，包括你自身的这个啊，你的福报也好，你遇到的事、遇到的人啊，你的这个啊，生活、生命，没有任何人能管得了，它是因缘法，你都是你自造自己感召来的，所以叫十二因缘观。啊，无有免来去，没有人能给你救度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，我一入了佛门了，佛就管了我了啊。有很多人就认为啊，就是一入佛门，你不用担心，佛全都管了，佛不管你啊，你自己管自己。我们都知道阿难是佛的亲兄弟啊，堂弟，佛都不管他，他得自己解脱生死。更何况我们这些个人都是自己解脱，自己救度自己啊。所以你的来去，你的生死，你的轮回，你的解脱是你自己说了算，没有人救度你啊！你别起妄想心，说靠着三宝加持，你靠着什么阿弥陀佛迎接你，那是不可能的啊！它属十二因缘馆，属你自己的自作自受啊，是你自己在造作，自己在啊去受你的果报。我们要想解脱啊，要想觉悟，一定是依智慧而不依识。识就是前面所说的啊，烦恼啊，痴心呐、啊，觅福田呐、啊，啊，求有为啊，有所得啊，这就是识。依智呢，智就是无德啊，无所得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，无相就是叫智。意义不异于你，别学了三藏的教法，就学了一大堆名词，学了一大堆知见，到底佛和祖师。他的本意讲的是什么？全都没听明白，全都也都没去啊，去如说修行，只是搞了一大堆知识而已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是吧？所以一定要依智不依识，依义不依语。如果你想免来去、免生死，那要依智啊，依义，不能依识，不能依语。 佛法最忌讳把它变成一种世间的学问啊，甚至说是一种啊，这个搞一种学术研究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！你把三藏十二部整个你都注一个书下来啊，注书就是你引经据典，你挨句挨条去对照去，你给他写的一字都不差，与道了无交涉。我们知道六祖大师一个字不会啊，照样是啊得道之人。他不会给你注书，在这儿给你一个字一个字给你啊咬文嚼字去讲解，对吧？所以叫一义不一语啊，一智不一识。我们看下边一段啊，这个庞蕴居士他留下的这个诗记有很多的地方都是比喻，我们只要把这个根本抓住了啊，他是不离自性而说法，然后他这些诗记读的就不难了啊，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其实学习庞蕴居士他的这个记子之后呢，我们再读佛经你就更清楚了啊。你比如说你读法华经，你就知道啊，这个五百长者子，对吧？包括这个十六兄弟啊，都到底是指什么啊？十六兄弟里边有什么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啊，还有什么文殊师利法王子等等这些个啊，五百长者子，什么药王、药上菩萨，这个全都是譬喻，全都是比喻啊，没有一个是在讲事儿，全都是讲理、讲佛性、讲自性啊，讲法，全都是法的比喻啊。你包括《涅槃经》里边啊，波罗奈城、梭罗双树间，什么是波罗奈城？你波罗奈城就不离你自心，不离你自身。啊，你当下这个无蕴幻身就是波罗奈城，你一定是在自身这得大涅槃，对吧？梭罗双树间，梭罗双树间就不离你的啊行住坐卧，所以叫双树间啊，不离你的两足，不离于你的手脚，不离于你的两眼，所以它有无量的意，它可不是指那么个地方啊，那么个地方那是给初学的讲的啊，那是故事，它的真意是啊，梭罗双树间啊，就是啊慈悲。啊，智慧，这叫梭罗双树间，于慈悲智慧中得大涅槃。那波罗奈身呢？那就啊，幻化空身即法身，对吧？我们看下边，佛心一子弟，蠢动皆男女，平等如虚空，善恶俱无取。既不造天堂，谁受三途苦？有法尽无余，成空能自度。神作如来身，智作如来库，涌出波罗蜜，流通正道路。这里还是比喻啊，是形容这个经典里所讲的一子之地啊，就是视一切众生啊为同啊，犹同己子，己子就是自己的孩子，所有人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这叫一子地。这一子地是哪呢？就是佛心心地啊，一切众生都具有的本性。蠢动皆男女，那佛经里边所说的男女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，还有这个我们平时所说的啊，我们平时见到的一切切男男女女，这都是我们自己妄想无明啊蠢动的啊这种啊念头所感召出来的啊。有一句话叫蠢动寒灵，对吧？蠢动寒灵都是自心妄想，所有的男女都是自心幻化出来的啊，所以男女并不是真实的，男女是自心所现啊，是自己的妄念叫男女啊。对，这里的蠢动可以讲的妄念，妄念就是男女啊。所以当我们说到男女，男男女女就是种种的妄想，十二类众生都不离自己的妄念，都是妄念的折射，妄念的这种隐喻。平等如虚空，那什么是平等呢？啊，虚空平等啊，善恶俱无取啊，所以平等如虚空啊，一切法都是啊平等如虚空，男女当然也是如虚空，是不真实的啊，他的性是不真实的，没有一个真实的男人，一个真实的女人，那善恶也是一样，善恶也都不真实啊，善恶性空 啊，心真无罪福，心真无善恶啊，善恶二俱空。既然我们知道善恶都不真实了，那当然也知道天堂地狱也都不真实。你通达了这个，你就啊再也不去啊羡慕啊往生，求往生于天堂于极乐，你也不畏惧三途之苦，因为都知道都是唯心所造啊，唯心所作，唯心所现。有法尽无欲，就是只要有一法啊，你都能用实相、用般若、用空性的智慧啊照空，所以一定会。这里尽无欲就是一切都给它啊空掉，有法只要有一法都不离空啊，都是啊超越不了空的。成空能自度，只有悟达真空才能够自度，能自度才能度他啊，就是自他都是假名。神作如来身，这个神就是心的意思啊，心就是如来身啊，智作如来库。所以这里的名字大家不要执着啊，神是不是啊，佛法里面不是无神论吗啊，这里的神是指你的心识，你心识解脱了，它就不叫啊神识了，它就是啊是佛性。你迷于这个心识，迷于自我的这个妄念，那就叫神识，就叫灵魂，就叫阿赖耶识啊，就叫妄念。你不迷的时候，那就是法身。如来身就是法身，那你通达实相这个智慧呢，就是智啊，智作如来库，也就是如来藏啊。你的一切的起心动念，甚至妄想，你全都可以变成啊大机大用，全都是佛事。所以佛度化众生不可思议啊，祖师种种视线都不可思议。为什么转识成智啊？我无间业翻为解脱大海。你这时候你涌出的你起心动念，你一切的一切啊都是波罗蜜啊，都能够以智慧来渡彼岸，流通正道路啊。圆觉经里面讲的啊，这个无上涅槃正修行路，对吧，流出一切啊真如佛性。这里其实就是开示啊，众生这个佛心一子之地，这个一子之地并不是说只有佛和如来他有这个一子之地啊。我们一看到经典里边讲啊，谁谁证到一子之地，感觉非常难啊，很难啊，都要到十地，要出地、二地、五地、八地好才能到一子地等等的啊。其实并不是啊，佛经里所讲的一切的境界都是讲我们自心的境界啊，没有第二个人的境界，没有第二心的境界。没有第二念啊，都是讲一念一心啊，都是讲一性啊。这个永嘉大师正德歌里边啊，一性还同一切性，对吧？一法即是一切法啊，一心即是一切心啊，一佛即是一切佛。这是一段，我们看下边就是。我们他这个诗，庞蕴居士所留下的这个诗记非常的长，我们把它就是每一段和每一段之间稍微分开一下，这样我们学习啊也方便啊。我们看下边，浑身总是佛，迷人自不悟，八十随行好，相有三十二，四地及三乘，同一无生智，何为一合相？非是人同楼。这个还是啊，只是各位的学人见自己法身，见自己佛性，不要迷到这个啊，报身化身佛去。浑身总是佛，就是你没有一个不是佛啊，你只没有一法不是啊佛法。哎，还是听鸟叫比较轻松，讲这些个文字，讲讲的就会啊，就会迷在这个文字像枝节里边。哎，没办法，对吧？大家还需要学习嘛，啊。哎，就穿了这身衣服，就搞得很多人就开始，哎呀，这是出家师父嘛，是在家人嘛，哎，搞那些有啥用啊？我们看庞蕴居士，对吧？人家也是个居士，但是人家就是一个真正的出家人，是不是？哼，哎，学法不要搞这些个。哎呀，到底你是什么身份啊？你 怎么怎么着，没有用啊，我们学法是学法啊，我们是为法而来，不为衣服而来，虽然这个衣服也很帅，哎，这是杭州的一个居士供养的啊，还忘了这人叫什么了，还没谢就不谢了啊。浑身总是佛，迷人自不悟。这个迷人他自己日用而不知，自己做佛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是佛，还去找别的佛。就算你这个啊，喜怒哀乐啊，你贪嗔痴慢，你生气，你着急，你都是不离佛性啊，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。你不知道，你就在那上面就迷得更深。你知道了，你这个东西就不住了啊，因为你知道那个佛性是真，贪嗔痴慢这些都是用而已，你不会迷在用上啊。这个八十随行好也好，三十二相也好啊，四谛三乘都是无生智所的。起的妙用啊，都是同一本性所起的妙用，都是假名而已啊。四谛三乘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啊，这个法报化三身六度啊万行等等，都是同一无生智，名为一合相，非是人同楼，都是假名啊，都是一心，并不是指你这个身体。哎呦，师父怎么修出三十二相来？师父你说禅宗里边见性成佛，那见性成佛他没有三十二相，他没有实现三十二相，佛他成佛那是实现三十二相，你实现三十二相才是真正的成佛，你这哪有三十二相？你说祖师成佛，祖师哪有三十二相，一个个那么丑，祖师那个丑那是真正的三十二相啊，释迦牟尼佛那三十二相是假的啊，是赝品，是后人就给贴上去的啊，那个不是真正的三十二相。什么叫三十二相？就是出家人穿在家人衣服，这叫三十二相啊。什么叫三十二相？脸上长三十二颗痦子，这叫三十二相啊。我现在已经修了七相啊，我的七相我给它命名叫啊北极星，对吧？北极啊，北极星、北斗星啊。这里边啊，庞蕴已经明确讲的，非是人同楼，不是指你这个骷髅，你这个人身体上边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三十二相八种好，它是有别的意思的啊，它并不是指你这个身体啊，所以人人都本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对不对？那师傅，你得给我们讲讲讲，那我们就比如拿建筑工人来讲，建筑工人他的这个三十二相八种好是什么？他的一扔，他的一抱砖能抱二十块，你行吗？对不对？你只能抱五块。他抱二十块，那他就是他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对不对？他这一笑，这个满脸都是尘土，那就是他的三十二相，那朴实极了，对不对？他不可能骗你，对吧？他骗你最多骗你几块钱，骗你啊，给你讲点笑话而已。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三十二相，对吧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长，对吧？你的三十二相是什么？你的三十二相就是整天的就是烦恼，整天的就是一脸愁眉苦脸的，对不对？那也是你的三十二相，别人没有啊，别人赶不上你呀。对吧？要论烦恼，你宇宙第一，你全国全世界第一，对不对？那是你的三十二相，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三十二相，八十种随性好。你的八十种随性好什么？就是你都搞了五年对象，都没人要你，都没人喜欢你，对不对？你就到现在都没有女朋友，这是你的八十随性好。你不要低沉啊，你这个也是啊，这个独超无外的。我跟你说，你丑都丑出了，都丑到一定程度了啊，我都没有语言形容你了啊。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智慧，说你能不开心吗？你还会烦恼吗？你不会烦恼，对吧？你不会执着，哎，我要修出一个三十二相八种好，你修啥修？那是修出来的嘛，对吧？那就叫啊，王八钻木孔，巧了，碰巧了，就弄出那么个东西来，对不对？那不是每天都掉树叶的，也不是每天都出这两辆车都撞上了，它就撞上了，对吧？那八十佛陀的八十二三十二相八种好，它就撞上了。对不对？那并没有一个人修出来因缘法啊，那是十二因缘观，而不是说谁。如果是释迦牟尼佛修出来，那释迦牟尼佛就有我人众生寿者，对吧？他方便讲叫啊，我修的三十二相八种，我无量劫中修道不失人，我持戒精进啊，修出三十二相八种，这是方便说，为狂小儿啊。如果你相信那个是三十二相八种，你就是小儿啊。我没有机会损你骂你，那我只能这样讲。对吧？下边凡夫共佛同， 就是凡夫和佛没有任何的区别。就有人总说，哎，凡夫总还是凡夫，佛毕竟是佛，佛开悟了，凡夫这都是方便说啊。从实相、从本体、从究竟、从自性上来讲，真的没有区别啊，只是一个认一个不认而已。就是他自己知道了、认识到了、觉悟到了，那个他就是不自己不认，你不认你也是佛。哎，就是这个，他的身份就是王子。他到外边玩这段时间，他忘了他是王子，他就以为自己是乞丐，是平民。他就说我就是平民，但是大臣们碰见他了，宰相们碰见了，哎呀，王子赶紧回国吧，回皇宫吧，哎呀，这国王都找你半天了，我不是国王，我不是王子，我不是王室，你再怎么不是，你也是，对吧？你是这个，你是否认不了的，因为你的血脉在那儿啊。我们本每个人的本性，你的真实面目就是佛。那是确凿无疑的啊，任何东西不能更改，你再怎么不承认你也是啊。所以凡夫共佛同，一体无有异。如果你不是，你就怎么修你也修不成啊，你也见不到本性啊，因为你本来就是佛，只需要你认识到而已。若论心与境，贤格不相似，但是呢啊，都是佛，你不认识自己，你就枉做啊，你就做凡夫，你的心境就不一样，你和认识到觉悟到这个心就不一样。虽然都是同一佛身啊，同一妙用，但是你就是贫穷困苦啊，你就烦恼。凡夫为妄想，什么叫凡夫？你老是妄想，老是执着，老是住，对吧？老是思维，老是分别，那你就啊叫凡夫。攀缘遍天地，你今儿攀这个，明儿攀那个，都是妄想攀缘啊，都是念头啊，又捉这个又捉那个，就是遍天地。常怀三毒心，损他将自利，就是损害别人啊，来利益自己。而佛心常慈悲，善恶无有二。佛心啊，是一切都是慈悲的啊，都是无二的。蠢动诸众生，在佛的眼里都是啊一子之力，都是同一真性啊，并不适用。六识空无生，对于觉悟的人，他识只是任他起灭，他不会执着这个识啊。六尘将不识啊，六尘色声香味触法，他也不再也不贪着，就不失掉啊。一根成妙觉，这个一根不失掉这个啊眼耳鼻舌身意，并不是这个东西就没有这个作用了，而不是，只是不贪着六尘。当你不贪着六尘的时候，你的意识就变成了啊这个妙观察智，也就是变成了啊佛的智慧。所以一根成妙觉，所谓的成佛就是一根不再染着法尘，就是心境的变化。人还是这个人，所有的都没有改变，就是心识心念啊不再执着。其实你从外在根本就任何东西都没改变，什么东西也看不出来，就是一念之转啊。你这个原来住现在不住了，原来分别现在不再分别，原来执着这个假现在不再执着了啊，一根意识还是那个，并没有说我修修自己的意识不动了啊，我不再起心动念了，我大脑都不再转了，不是啊，还是照样那样转，就是不迷惑了啊，不会被幻境自心境界所骗，就叫一根成妙觉，七识平等智啊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然后莫那阿赖耶识啊，其他的七识都成了平等智，全都不离智慧啊，转识成智。我们看庞蕴居士他的这种诗记啊，都是处处都在讲法，都是啊法语，并不是在讲一个啊世间的一个事儿。表面上好像在讲世间的这些个啊这个兄弟姊妹啊这些个啊男女啊，其实都是在讲法的啊。我们读《维摩诘经》里边也有一个啊，《维摩诘经》里面有一段很长的偈子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方便以为父，智度菩萨母，对吧？啊，善心诚实男，慈悲心为女。其实表面上写男女父母，其实都在讲法，都是啊这个法的啊这个比喻啊。我们看经读祖师的东西，一定要明白这一点，不然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我们看下一段啊，富而空手行，贫而把他物。这两句其实哎呀就讲得很到位了啊，很透彻，很究竟。什么叫富儿啊？就是真正的富有之人，真正的有智慧的人啊，大富长者，觉悟的人，超脱的人，他一定是空手而行， 他一定是什么东西都不再执着啊，他一定是啊行于空法啊，空手行。这空手就是啊比喻就是自己什么都不再去拥有啊，而贫而把他物，就是越穷的人他越执着这个啊世间的财色名食睡，他一定要捉住一个东西。穷人他因为他这个里的穷并不是说啊世间的穷苦之人，就是他看不到自己的真性，悟不到自己的法啊法王，是指这个角度叫穷啊。所以贫而把他物，他一定是有一个意志，一定是抓一个东西，把就是抓的意思，他只要抓一个东西他就是有我啊，他就是凡夫，就是众生，他就没有说啊悟到空啊，行于空，以空来领来指导自己，他就没有。说被物牵入尘，牵入禅，买卖不得出，就是他啊把着的这个东西，抓住这个东西，他就被这个东西，这个禅其实就是生死啊，就是世间啊，就是有为，形容这个意思。这个字的本意就是房屋啊，家庭，就是世俗，就是被这些个你执着你抓的，甚至就是你依赖一个人啊，你依赖甚至依赖善知识，都会被这个东西所缚啊，就是买卖不得出，你不管你怎么对待，你都会轮回在里边啊，你花多少钱你都出不来。掘墓便归舍，黄昏黑漆漆。等你有一天你稍微明白点行了以后，你已经人老了啊，觉悟就是你老的时候，晚了，很晚很晚了才觉悟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要回家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在途中流浪，这个被物牵入禅，就是你一出家就迷在这个世间的这些种种的这些个景色景象之中，你就迷到那里边了啊，你怎么出也出不来了，知道吗？到了暮就是晚上的时候啊，太阳西下了，你才知道要想回家，便归舍。这就是形容我们很多人都到老了才发现生死之苦，才发现自己有恐惧啊，有烦恼啊，发现自己业障，想修行，晚了，知道吗？觉悟便归舍，你到了晚的时候才想到回家。这个归舍表面上是指着回家，其实是想啊觉悟实相，回到自己真正的，看到自己真正的本来面目。黄昏黑漆漆，因为这时候已经晚了，你再找这个回家的路已经找不到了。就是形容你现在，你到了六十才开始修行，七十才开始修行，你已经无力了。文字看不懂，坐禅坐不住啊，身体又听不活法，就迷糊颠倒，就昏昏欲睡，各个方面都不行，所以叫黄昏黑漆漆。所求不称意，何家总纠集，就是什么都不称意。为什么？心智无力，疲乏疲惫，有心无力，何家总纠集。何家总就是啊，每天总是啊，这个很沮丧，修行不得力，就是很烦恼的意思啊。自无般若性啊，欠乏欠波罗蜜，因为自己没有提早的去修行、去入道、去学法。所以这个般若本性也打不开，也自己也不得受用啊，也没有智慧。把绳入桃李，自系百年臂。这个把绳入桃李就是自家本来是一头大白牛，自己就天天就知道吃草啊，天天这个草就是烦恼，天天在烦恼里边啊出没，头出头没，自己就是给自己捆绑住了，系缚住了，叫自系百年臂。百年臂就是这一生都被系在这个六尘五欲，然后啊家亲眷属里边，直到终结一生，必就是到死的时候都是这样。时事可怜许，明明不见日啊，真是可怜民者呀！明明就是一直这一百年的一生一世，生生世世都是在这种无明黑暗中度过，就从来没见到过自性的慧日啊，自性的这种智慧从来都不知道啊。富而虽空手，家中甚富矣。这只是得道的啊，见性的人，觉悟的人。真正富有的人啊，他虽然两手空空，也没有家财，也没有什么法财，也什么都不执着啊，哎，是法是出世间法全都不执着，全都啊空掉，所以他是真正的富有，所以家中甚富矣，啊，他的富有是表现在什么？就是解脱自在啊，法喜啊，慈悲喜舍，常乐国境啊，自有无尽藏，这无尽藏就是他的本性啊，他用之不竭，取之不尽， 不假外缘物，他不再依赖外物而啊而喜悦而开心。周流用不穷，药者从里出。就他这个东西，他一旦悟到自家宝藏，他就怎么用都不匮乏啊，无穷无尽。这个药就是关键，是因为他啊理悟的透彻，所以药者从里出。古时不易经，一旦见到本性，彻悟实相啊，你这个人就啊不生不死了，就是无量寿了啊，就是无量劫都不易今时，不易于当下这一念。你不要再想，哎呀，我死掉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未来是怎么？你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啊！你生生世生世，你都是觉悟之人啊！不管你怎么视线，你怎么变形，哎，你怎么变样啊，都不易今时。所以今时不易古，真正见性的人就再也没有生死的烦恼，没有得失的烦恼，没有这个所有的一切的烦恼没有，因为他知道那些都是假的，只有唯一本性啊，是他真正的面目。他以本性而活，以真实而活。所有的生死烦恼自然脱落。如果你没有生死烦恼，没有自然脱落，你还在那里边转的时候，你就还没有见到真的。见到真的，自然假的就啊起不了作用啊。有所不能做啊，不是生世日灭，就是生灭的东西再也不会主宰你了啊，就是啊生灭灭以寂灭为乐，这叫生世。生世是生灭之事，有为之事。刹那刹那啊都寂灭，有所不能做，就是再也不执着任何做任何事情去成就任何事情啊，就是真正的无作之人啊。达摩祖师说，佛是无作人，佛是无业人，佛是无事人。这里有所不能做，就是无事无作无业啊，无因果，无为无心，一物不为。为什么啊？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以寂灭为乐。正好这一会呢，也这一段也跟大家学习完了，然后这一会的时间也到了啊，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。